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啊，就是有几个啊，一个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啊，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Amen。第二个就是我们手上啊有圣经啊，圣经就是神的道，是神的话，将神解释出来，将神表明出来啊。还有呢，我们就是有教会啊，有弟兄姊妹啊，这些哈，似乎都在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面啊，把它表明出来啊，就是道成肉身 ，Amen。约翰福音是非常奇妙，而且是非常丰富的一卷福音啊，它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先讲到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这卷福音书一讲就讲到主耶稣乃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Amen。他来介绍这位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说主耶稣这位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一章一节和一章十四节就成为约翰福音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这个道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Amen。 然后这里我们就想讲一下到底什么是道，也就是才知道到底什么是道成肉身 Amen。那什么是道呢？我们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啊，所以神来表达自己，他必须在人能听得懂的语言里来表达自己啊。所以在希腊文里，这个道这个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字啊。这个道就是啊 ，logos， 在希腊文里，那这个字呢，就是英文后面英文的那个 logy， 就是从它发展出来。啊，什么是 logy？ 就是 biology， 就是生物学，它是一个学科，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种的思想，它是一种的推想，它也是一种的表达 ，Amen。啊 ，geology 就是地理学，它是关于某一面的一系列的知识，不仅是知识，它也是一种的思想，它也是一种的思考，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这种的关系里，把万事万物连接在一起，特别是把所有的人和神连接在一起，就是这个道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他是犹太人啊。那这个只是世界上对，或者是希腊文化中对这个逻辑他的这个判的讲法。那这个我刚才还忘讲了一点，这个道这个 logos 还不仅是那个一个推想的，它也是逻辑，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逻辑啊，它是一种的思想，但这个思想呢是有逻辑的啊，它是讲理由的，是可以推想出来的，这个逻辑出来是可以分辨的啊。但是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特别是在旧约的圣经里，在主的话里，他这个道就远比这个更丰富，他有一更有一种的表达是希腊文化里所没有的，就是说每一个思想的后面就必须有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推理的后面就必须有一个作者在那里。所以在旧约圣经里用神的话都是讲到他是紧紧的连接于这位神的，连接于这位创造的神，连接于这位赐人生命的神。在以赛亚书里他就讲到这个主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描述，他在那里说，我的思想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就好像这个雨水落在地上，它就一定要滋养万物，就生根，就发芽， 就让人有食物吃。那我的话出来的时候，他就讲，我的话出来的时候就绝不突然返回，他一定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在那里，神的道就是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神的道他就一定能够成全神的旨意。神的道就似乎就从神那里出来，来到人这里。所以在旧约圣经里，每一次神特别向人的显现，他都会用到神的道啊。因为在旧约里，犹太人认为我们这个神是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啊。神是人，因为是有罪的，是堕落过的，是有限的，人是不能够直接见神的啊。旧约都有这样的讲法，甚至就像摩西这样主大用的仆人，他也只能见神的背，他是不能见神的面的。但是圣经中又有很多次，神是用各种各样的形态直接与人面对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经里把所有那些时候神向人的显现，他都用这个字，神的道。那当然那个字是希伯来语的那个道，那个字就是希腊文的 logos。 所以我们看，就是使徒约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都在这种道成肉身的原则里，他是让人用人你能听懂的话来讲他要讲传输的信息啊。认为希伯来文用这个道是一种的含义。那外很多面对的外邦的信徒们，面对的只懂得希腊文的圣徒们，他用这个字，但他马上能让这个人懂，后面就要讲到道要成为肉身啊，不是你所想象的，只是你所理会的那个道那个思想而已，而是我要表达的真正的是道成了肉身，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见过他的荣耀，荣耀荣光就是神独生子的荣光啊。所以从这里来点，我们就看到使徒约翰一开始就要讲到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是创造万物的道，这个道不仅是太初就有的道，它是与神同在的道，而且这个道就是神啊，而且这个道呢创造了一切，这是就和旧约里的所讲的是一切是所讲的是完全一致的。他就要把这个神的思想，把神的道要传达出来。因为旧约里也是讲万物都是凭着主的话啊，主的话是命立就立，说有就有。 Amen。 这个道不仅是创造，而且这个道呢特别要和人发生关系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非常特别的就是生命是在他的里头啊，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道不仅有创造，这个道呢，这个道也有生命，而且要和人发生具体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后面讲到道成为肉身的时候，就在这些点上，道在每一点上都可以成为肉身。所以就可以我们在这里复习，比如是这里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道是神，神的显现，在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他会有创造的能力，他这个创造的能力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道成肉身主，他在那里有创造的能力，使水变为酒啊。那个就不仅仅是变而已，那个酒是在神的创造的能力里创造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道就是人的生命。那约翰福音里第三章就讲到我们如何是生命，那神的儿女也要是得重生，得着神的生命啊。所以从圣灵生的，从水和灵生的人才能看见神的国，才能进到神的国的里面。感谢主。 Amen。 所以道就在各方面要和人发生关系，因为这个道就是神要显现出来，要把神的意思，要把神的旨意显现出来。他在旧约就是借着圣经，就是借着神的仆人们、先知们显现。到了这个时候，道就借着道成为肉身来显现。所以道成肉身的显现，就把前面所一切的真实他也再给你显一遍。你看桌子是如何真实的，那是一种的创造，借着这个创造让人来认识神。就好像我们后面会进入到罗马书，罗马书里呢就讲到神的永能，神性里一切的特质都是借着受造之物，叫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人显明了，叫人在心里是无法推诿的。这是指的旧造这一面的。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把这种的真实显出来。你想那些人本来是喝着喝着没有酒了，该喝水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就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就创造出酒来，那就是一个创造的真实。那经过的门徒们，经过门徒们看见了，就知道他们就信了。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啊！所以我们这样读过再回头来看这样的复习，就看到前面这一段的总结是它是或者是前提是多么的丰富啊！那讲到后面生命是如何的真实，尼哥底母当然知道，因为他就是一个生命。这就是第三章主耶稣也用这个来讲，我就是那个真正的生命。后面就要讲到人子要被举起来，你们就懂了。对，那个神的生命，人的生命要经过重生才能看见神，才能看见神的国。对，所以呢这一段就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把这一个点一个点的把它显明出来，就把这一个点一个点的道成肉身的把它显示出来啊。比如到了第二章的末了，就讲到人在黑暗里就不接受光。对，那这里就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是不能接受光的。很多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里就一再讲，很多人就不接受他啊，不仅不接受他，而且还怎么样，而且定义要杀死他。对，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前面的一个总括的描述。当然这个中心就是道成为肉身，这个道到底怎么成为肉身啊？对，那我们也先看一下这个道成为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它是怎么成为肉身，它是怎么样的来住。若是我们看到再回到前面去看这个道，它有它的尊贵的地位，因为它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它是和神非常亲近的，而且这个道就是神自己，对不对？甚至这个道在神的创造中都居首位，他是神的设计师，在那里欢耀，那个甚至众天使都在那里有他一个尊贵的地位。可是这个道要成为肉身，他要显明在人中间，他要把神启示给人，把神带给人的时候，他就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那这个什么是肉身呢？在甚至是在圣经中，这个肉身都不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词啊。这个在圣经中肉身有几种，一种是讲到身体还算比较中性的身体啊，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字，就是肉身啊，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肉血和肉啊。圣经里常常也会讲到这个人是属血肉的啊，神的灵呢就不与他们同在啊。人到了另外一种情形，特别是讲到人到堕落的时候，那个神就用这个圣经中就用这个不是很好的词来描述。可是这个时候神就来讲，神要来拯救我们，神要来启示他自己，他就成为这个肉身，而且是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柱呢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字啊，也就是在旧约中，这个柱就是搭一个帐篷啊。本来你想神是住在哪里，人所不能见的光中，神是住在荣耀里，就是在约翰福音后面都会讲到，在创立世界以前，神的儿子和神有同等的荣耀。神本来住在哪里？神本来是住在神的面前，道与神同在，他是有一种亲密的，向着神的面光的那种亲密的同在。他这样的一个道，他今天住在哪里？他今天住在地上。他显明的时候，他没有住在王宫里，他没有住在宫殿里，他就取了一个非常卑微的，甚至是生在路边，被放在马槽里，他甚至取了这样的一个形状来降卑，要来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帐篷是什么？帐篷不是宫殿的，哎，这个帐篷是非常临时的，这个帐篷是在野外的，这个帐篷呢又是非常警醒的。犹太人很多时候是游牧的民族，他们就懂这个帐篷的意思，因为他们一直走到哪里就要搭一个帐篷。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像搭一个帐篷一样，要非常的警醒。也许野兽会来，因为有很多人要定要杀他，对不对啊？而且帐篷就是牧人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来喂养，来照顾群羊。所以主放这个道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显现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一切所有的，他来成为我们这个卑微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哦，这还不停止，他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他不仅是降卑住在我们中间，叫我们能够理会他，能够他和我们一样，而且呢他并不使神有任何的亏损。道成为肉身，神的儿子还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在地上还是可以说，他还是可以说，在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是了，我就是神了啊！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就是神了，我就是神的儿子。当道成为肉身的时候，似乎是在这种限制里，在降卑的里面，但是神的一点都没有亏损，丰丰满满的恩典都在这里显明出来。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恩典？就是他的降卑来说，那圣经里有另外一段对这一段的描述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注解，就是说我们这位主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啊为抢夺之争啊，紧持不放，他本来和神是同等的，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他反而呢道空了自己，反而降卑，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啊，既显为人的样式，他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高啊，叫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万膝都要跪拜，称耶稣基督为主，叫荣耀归给父神啊。这是他这面一面，他确实是降卑，确实是道空。另外的一面呢，神一切的丰满在这个道成肉身神的儿子里面，在主耶稣的身上一点都没有亏损，反而在肉身上得着了一种的成全，因为是神说，因为圣经里另外一面就讲到，神性里、神格里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是如何的丰富，这位神的儿子也是如何的丰富，一点都不减少，而且把这一个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中间。有形有体的把这一位神彰显出来，在约翰福音后面的一件一件的事上，他都有形有体的把神彰显出来，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把神的拯救彰显出来，把神的创造彰显出来，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 把神是光彰显出来，一步一步的把这一位神有形有体的彰显在我们中间，这一个就是恩典，也就是真理。好，所以我们来一起再读一下一章的十四节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从独生子的荣光。Amen。 所以道这样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把神的荣光显出来。那神这荣光就是荣耀了。那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到底什么是神的荣光？就是神照着他自己啊，一点不受遮拦的把自己能够像光一样照出来。对，那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得救的人啊，我们也还是住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有时候得救越久会觉得越受某一种的限制啊。虽然我们得救啊，我们爱主，甚至有一些追求，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受身体的限制，甚至是受肉体的限制。所以呢，让神的荣耀好像有时候不一定就能出来啊，对不对？可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榜样，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道成为肉身啊，因为主耶稣就是道成为肉身，他就在这个原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因为这前面的就讲到，只要是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呢，就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到底怎么从神生的呢？我们是怎么样从神生的呢？一面是相信，不错，另外一面就是道成为肉身。神要把他自己显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思想，把他的旨意，把他想要做的一点不受亏损的显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就是道成为肉身这样原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的确他不是从血气生的，对，他呢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他是从神生的，他是道成为肉身。我们是在同样的原则里，我们也是在活在道成为肉身的原则里。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道就更实际了啊。比如像主的话就是道，对的，旧约人来说，他们也有神的话，那个来说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神的道啊。那主也特别讲很多事情，旧约里所关乎我的都写得很清楚啊，若是你们不信呢，你们不信那个也不能信我哦。所以我们来一起啊，读一下五章的四十七节啊。你们Amen。 所以这句话如何对当时人是一个警告，那对于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当时人是有摩西的书，就是只有旧约了。若是不信旧约，若是不读旧约，你怎么能够信主耶稣的话呢？主耶稣这个话成为肉身，但是这个话成为肉身，这个话就有两面出来了，一面是已经写下来的，另外一面就是主耶稣这个人在那里说话。那今天也是同样的原则啊，我们若是不信圣经，我们若是从来都不读圣经啊，或者说圣经里翻翻我们就把它当作故事就读过了，我们怎么能够信主耶稣的话呢？主耶稣他今天已经成为赐生命的灵啊，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圣灵，主耶稣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交通，主耶稣可以在里面跟我们说话了。可是主耶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有一种的凭借，就是他已经写出了这些神的话啊。就像旧约中有旧约的话，旧约的话中也是把神表明出来， 把神解释出来。那今天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来追求圣经，来读圣经，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这样的来进入主的话的时候，主就更容易来对我们说话。对，不过呢，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五章的39节和40节。另外一点，主也在那里来警告，有一点的中介，就是说我们不是把这个圣经当作律法来读啊，不是把它当作字句来读啊，我们是应当查考圣经啊，因为若是你不信这里的话，根本对这里话不懂，也不可能来信主耶稣的话，但同时也不能让这个字句的话成为杀死人的话，不能让这个字句的话来代替了这个活的主啊。所以后面就会讲到律法呢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Amen。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Amen。 所以回到第一章，我们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把这个神的丰满显明出来。这个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就是满了恩典，而且呢他显明在我们这些见过他的人的身上啊，让我们这些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是领受恩典的人啊，而且这个领受的恩典乃是恩上加恩。 Amen。 不过他后面就马上就说，我们这样的恩上加恩，就是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就会 讲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圣经读了，就把它当作一种的律法，因为律法人容易来遵守。不过另外一面来讲呢，律法呢也是一种的保护，甚至可以说律法也是某一种的恩典，因为这个律法就成为恩典的前提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讲是恩上加恩。如果旧约的人，以前的人，他们就是靠律法啊。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为什么啊？你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呢？遵守律法，对于旧约的人太简单了，对。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真正的成全律法的那一位。所以真正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话啊，我们听到很多话，到底我们来怎么来听它啊？我们会读到很多的话，我们怎么样的来读它啊？若是我们在恩典中，我们在生命里，我们就是在读它，就是恩典。我们听到这些话就是一种的恩典啊。若是我们在另外一种情形里，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是律法啊，好像有人讲，哎呀，这个已经很忙了，还要去祷告聚会啊，不仅要去祷告聚会，去祷告聚会的人还要都祷告啊。这个简直就是律法，对不对啊？然后教会里还有这么多的服事啊，这个好像每人都要做一点。我们不是讲我们都是要有恩典吗？就是有恩典的就做，没有恩典就算了，就是我们都是白白的得恩典的。其实有些话出来好像是一种律法，但是这种律法其实也能带进恩典。若是我们是活在生命中的，我们就要来怎么样看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从所谓的律法中，所谓的要求的里面，把我们提升到恩典的里面。 也许我们就去祷告聚会了，也许在祷告聚会中我们就遇见神了，也许我们就主动的来参与了一项的服事，也许在那项服事中神就向我们说话了。对，所以虽然那讲律法是好像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实际也就是这个律法的成全者，他要真正的把律法成全在不仅是他自己的身上，而是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若是我们还是属情欲的，属肉体的，按照人的意思来的时候，也就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就像我们很快就要进到罗马书那里，就会讲到律法是因肉体的软弱而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哎，你是什么样的肉体，怎么样的那么的好像被轻视，甚至人都不愿意用这个很坏的词，神就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了神的儿子来，他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而且就是律法中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靠着灵而不靠肉体的人身上，随从灵而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所以感谢神，道成肉身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不仅让我们得救，而且让我们在我们所现今所在的情况里面可以有指望。因为你看道成肉身，道成为这个肉体，它是怎么能成的，它是怎么来成功的，它是怎么样这个使神的显现，使神自己成功的在肉体里做成了肉体，而且在肉身中成全了神的旨意。他到底是怎么样成全神的旨意呢？也就是在第四章那里就会讲到，第五章那里就会讲到，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只求神的意思。主耶稣在那就特别讲到，我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父指示我，我看见父要所做的我才去做，而且只要是父做的我也都做。也就是说，他完全不仅是不求自己的意思，而且是完全的求神的意思。所以道成肉身在那里就显出了一种的原则，他如何的能够使神的权益是成就的，使神的话出来就不突然返回，在神所喜悦的事上成就，就是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他只寻求神的意思，而且他要看准了神要做什么，他就都把它做出来。这也就成为我们跟随神跟随主的也是一个原则。那神的意思在哪里？那在那个在旧约中，神的意思似乎是借着律法显明一些。在约翰福音这里所记载主耶稣的时候，神整个的心意，神整个的道，神的思想，就都在神整个的显现，就都在主耶稣这个人的身上。那今天神道成肉身在哪里？就是在神的家中，就是在永生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一段哈，三章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一起读一遍。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这边就讲到，我们这些信徒是在神的家中，而且我们在神的家中呢，不是待着没事干，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我们不仅有生命，而且是有一种的活出，也就是道成肉身，就像主耶稣一样，他不是只是讲一讲， 不是只是说我们就是神的家了，他乃是靠着一种的生命把它活出来的啊。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Amen。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教会真宝贵啊，也就是在主耶稣的时候，道和主耶稣这个人就合为一了。那在今天，教会就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主耶稣不仅把恩典和真理带来的时候，今天在教会中，在就是在这个同样的原则里，就是什么？主耶稣如何是这个神显现在肉身，我们也是在同样的原则里哦。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显现肉身，神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要显出来，先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得救；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个人变化，也会逐渐的借着我们的生活显在我们的外面，显给我们周遭的人看，显给你的室友看，显给你的同学看，显给你的同事，显给你的老师看，显给你的配偶看，也显给我们的孩子或父母看。这就是道成肉身，完全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把神，把这个位神彰显出来。彰显什么呢？还是一样，对，彰显他是神，彰显神的创造，彰显他的生命，彰显他的光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或者是同学们都面临毕业啊，要找工作啊，但是我们也确实听到很多的见证啊，神是可以创造我们所需要的，对，那个就是真实的。对，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克利夫兰教会啊，愿意留下来，但是也都知道克利夫兰这个地方不容易啊。可是若是我们在主的话上有一种的信心，这个道今天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道在我们里面，这个要显在我们肉身中的道，它有一个能力叫做创造的能力，凡事都是借着它成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借着它来成。我们若是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主的话在那里做把握，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让神告诉神，神啊，你为我创造出一个机会来啊。所以这个就可以，道就可以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这个成为肉身也就成为一种见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把神儿子的荣耀显出来，把神创造的能力显出来。 Amen。 怎么别人都找不着工作，刘波就能找工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道成为肉身，而且这个道有创造的能力，它有推动的能力，它有维系的能力，它有调整的能力，它有主宰一切的能力，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把神的荣耀在克利夫兰显出来，在弟兄姊妹中间显出来，在你的同事朋友，在这些人中间显出来，显出神的荣耀。这就是道成为肉身。 Amen。 所以这个就叫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在灵里被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最后我想再讲一点哈，就是讲到道成肉身其中的我们刚才也讲过的原则，就是这个道，这个神的儿子，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意思，他可以有自己的意思，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啊，因为他和神是同等的，但是他不求自己的意思，他要把神显明出来，他就需要降卑，他主动的自己降卑，神就不能降卑了，但是神的儿子可以降卑。对，那我们今天在同样的原则里，一面来说我们确实是活在恩典中啊，也活在实际的里面， 这些恩典让我们白白的享受了。另外一点，这些恩典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也一定要把神自己，把神的儿子的那个形象做出来。所以这个道呢，一出来就把神显明了，把神解释出来了，把神甚至是注解出来了。可是这个道呢，不损失，而且这个道好像还可以归纳，这就是逻辑，它可以归纳，它可以综合，这个道好像还可以回去，他一回去他就要领我们这些人众子都要进到神的荣耀里，进到神儿子的荣耀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窍，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一定要求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是就这样好好的，然后我们再把神加进来，不是说神就帮我们做这个事情，不错，神也会啊，神又帮我们在那件事上度过了，神又给我们平安了，神又给我们喜乐了，这些方面也都有，也都是某一种的恩典。但是恩上加恩是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学习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借着我们得着一种的成全啊。我们把它说白了，也就是我们这个人在某一种程度上要学习把自己交给神，甚至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把自己所有的，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交出来给神，这也就是一个奉献的观念，把自己在一件一件的事上，在学业上，在考试中，都让神不受亏损。在我们紧张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假期中，不让神受亏损，在我们时间的运用上，不让神受亏损，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我们都想去哪玩一下，去哪放松，可是也许这个时候教会刚好有一个训练或者怎么样啊，我们都有一个周末好像安排自己怎么样，也许那个时候教会刚好要做一个奉献营。可这个时候我们是到底是在自己的安逸中求自己的意思呢，还是说我在这点上我愿意经历神，我愿意不求自己的意思，只看他的旨意，而且他只要他做的我都要把它做出来啊。这个就成为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实际而且非常深刻的主题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恩上加恩，我们不是只是从神那里得好处，我们是从神那里得着了神，得着了神的旨意，得着了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也让神的荣耀，神的儿子可以怎么样显明出来。 Amen。 好，这样我们最后的把第十八节一起来读一遍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Amen。